说故事。姐姐欢迎你和我们一块来听故事。小朋友，这一次慧兰姐姐要告诉你的是一篇在圣经里非常著名的一个爱的故事。你会看见故事里的人物，他们如何先为别人着想，以至于蒙神的喜悦，得神的赐福。来，让我们一块听听这样一个真善美的故事吧。斯坦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一个大饥荒，就连当时被称为鱼米之乡的伯利恒也受到了波及，灾情十分惨重。在这个大饥荒里，以色列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叫做以利米勒，他听说邻近的摩押地还有粮食供应，于是他仓皇的决定要带着妻子拿厄米和两个年幼的儿子搬到摩押地去。
什么？快到摩押地去？以利米勒啊，那是个邪恶的地方啊！他们那个地方道德低落，风俗败坏，我们犹太人呢、是向来不跟他们来往的。我看再等一段时间吧，上帝还会帮助我们的。
而以利米勒却顾不了这些，他坚持要离开以色列，搬到摩押地去。一家人寄居在异乡摩押地，一晃就过了十年，两个儿子长大了，分别都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而不幸的事接二连三的发生，以利米勒和两个儿子竟然都先后离开了人世，留下可怜的拿厄米。幸好还有两个儿媳妇厄尔巴和路德，他们都是善良娴熟的好女孩，虽然自小在拜偶像的摩押地长大，但是却都能够遵守家风，孝顺婆婆，彼此有爱。拿厄米也经常告诉他们关于上帝的事情。
路德啊，天都快黑了，婆婆怎么还没回来啊？
是呀，嫂嫂，我看婆婆她老人家一定又到田野上去看落日了，我这就去看看啊。
对了，嫂嫂啊，锅里还煮着汤呢。
知道了，路上当心呢。细心的路德随手拿了一件婆婆的外套，直往家门前不远的田野间跑去。落日辉映着晚霞，随着一阵阵的晚风，天边的灿红也渐渐褪去了颜色。路德担心婆婆会着凉，便加快了脚步。路德就望见了田野上那孤单的影子，晚风吹乱了他花白的头发。拿厄米经常站在这儿眺望着远方的家乡。妈妈，起风了，咱们回家吧。路德把暖暖的外套夹在拿厄米的肩上，自己的额头还闪闪挂着几滴汗珠呢。
路德，我的好媳妇儿，站在这儿啊，让我想起许多从前一家人在一块的日子，好美啊，好美啊！可是怎么就像落日一样，一会儿就不见了呢？
老婆，回家吧，宝宝要担心了。一路上，路德小心地搀扶着婆婆。前面不远的地方，那座破旧的小木屋正是他们婆媳三人相依为命的家了。
婆婆，您喝点汤吧，
这是陆德特别给您熬的。
唉，你们喝吧啊。
南乐敏轻轻放下汤碗，心疼地看着两个年轻娴熟的好媳妇儿，心里有千言万语，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女儿啊，我听说啊，今年伯利恒大丰收，饥荒啊早就过了。唉，我年纪大了，好想回老家去啊。
回伯利恒，
婆婆咱们一块回去吧。
木真，你们真的愿意跟我一块回老家？
嗯，是啊。
可是那儿的环境对你们毕竟是太陌生了。
婆婆，我和陆德这就去收拾行李去。来，陆德。
这一夜，南阿弥躺在床上，心事重重，怎么也睡不着。
唉，真难为这两个好媳妇儿愿意跟我回去。家乡的人是最讨厌磨牙地的人了，跟着我，他们反正要受更多的苦。可是，如果要舍下他们，我怎么忍心呢？
天亮了，当鸡叫声响起，婆媳三人早已经带着简单的行李上路了。他们在一望无际的黄土平原上吃力的走着，伯利恒似乎离他们好远好远。途中，南阿米突然停下了脚步。
我看咱们就在这儿分手了吧。
啊，
好媳妇儿，我回娘家去吧。
什么？不是说好了我们要一块回伯利恒的吗？
不能撇下去啊。
你们听我说啊。
南阿米眼眶一红，老泪纵横地拉着两个媳妇儿的手说，
我的两个儿子没福气，还年轻，跟着我没有希望，回娘家去吧。
不要，
愿神给你们好的贵族，回去吧。
不要，不行，我们说什么都要守在一块儿。
婆媳三人哭成了一团，南阿米忍着悲伤擦去媳妇们的眼泪，然后坚决地推开他们。
走吧，
小朋友。厄尔巴经过考虑之后，激动地跑上前去搂住婆婆。
我走了，婆婆请多保重。
厄尔巴哭着拜别了婆婆，她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回头地往娘家去了。南阿米望着厄尔巴的影子渐渐远去，这才转过身来，却发现路德依然站在原地，手中紧紧地挽着婆婆的行李。
路德，你要回去吧，啊，这嫂嫂都走了。
回去？
回娘家去吧。
路德心里扑通通的跳着，他真的好像看见了娘家妈妈站在遥远的家乡向他招手。
路德，你回来吧，年轻气儿的丈夫就死了，娘好心疼啊，回家来吧。
路德，爹的好女儿，你要为自个儿的幸福着想啊。
路德，
路德捂住自己的嘴，不让悲伤流露出来，猛一抬头，又看见婆婆孤单的背影。突然，路德的两眼像彩虹一般闪过一道光芒，他向前迈了一步。
婆婆，不要催我一生服侍你，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今生今世再没有什么可以使我离开你。
婆婆，
我的好媳妇儿。
经过了漫长艰辛的旅途，终于回到了拿厄米日夜思念的家乡 佛立合。城门边上那口古井依然围满了来打水的妇女们，孩子们也跟在旁边玩耍嬉笑。
妈，有外地人来喽！
啊，外地人？喂，快来看啊！不太像外地人嘛？
奇怪，在哪见过嘛？
好像是，好像是哪里呀？这个哪里？
国立恒城的人都欢迎拿厄米回到家乡，但是见他这样穷困潦倒，却都十分同情他。幸好这个时候回来正是大麦成熟的季节，按照当时律法的规定，农夫必须准许贫穷的人在田里拾取工人遗留下来的麦穗。
婆婆，让我到田里去拾些麦穗回来吧。
我怕那些工人啊会欺负你是外地人呢。
我会小心的，婆婆，何况上帝会保护我们的呀。
是啊，
小朋友，你想路德面对这样陌生的环境真的一点也不害怕吗？
不，
他心里的确有些害怕，但是当他想到年老的婆婆需要有人供养照顾，就鼓足了勇气。
上帝啊，求你格外保守我和婆婆吧，谢谢你。
这天一早，路德便起身出门，阳光下金黄色的麦穗迎风摇曳，麦田里大伙儿忙着收割大麦，欢叫声四处洋溢着。路德小心翼翼地走进了一块田，安静地跟在工人身后拾取麦穗。
喂，听说他是从哪里来的？哎，可怜呐，丈夫都死了还肯服侍婆婆上咱们这儿来。
哎，那么端庄贤淑又孝顺，哎呀，怎么会呢？惨呐。
哎，麦子可得捆牢啊，别光顾着说话。
对，
辛苦了各位，愿神与你们同在。
哦，愿神赐福给您，愿神赐福给您。
谢谢各位，到亭子里吃点东西喝点水吧，辛苦了，来
谢谢啊。
小朋友，慧然姐姐要你猜猜那出现在麦田里高大的中年男子是谁。瞧，他在田里指挥监督又亲手帮忙，似乎大家都很尊敬他，连孩子们也好喜欢他呀。
我是先生，快点来给老爹帮忙了。
好极了，小家伙，你们都会帮忙，愿神与你们同在。喏，亭子里有香香脆脆的大麦饼等着你们呢，快去吧。
谢谢父王，谢谢先生。
对了，他就是地主坡阿斯，这么一个敬畏神又待人宽厚的主人，难怪受人爱戴了。
哎，那是谁家的女子
啊？波阿斯先生，他叫做路德，是拿厄米的媳妇儿。
是啊，您可别在意，虽然他是摩押人，但是为了供养婆婆，从早到现在他还没休息过呢。
波阿斯微微点着头没有说话。夜正当中，大伙儿都在亭子里吃饭休息，路德却还弯着腰顶着大太阳工作呢。
歇会儿吧，不要怕，路德，听我说。
你是？
我的仆人在哪里收割，你就跟着他们。我已经吩咐他们不许欺负你。渴了，瓶子里有水。现在来吃饭吧。
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关于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孩。愿神看顾你，保守你。
谢谢你，先生，我是一个卑微的女子，就这样恩待我，谢谢。
忙碌了一天，太阳悄悄地往西边滑落下去，工人们都收拾起农具，互相道别回家了。路德站起身来，满意地笑了一笑，背起一大筐麦穗回去。晚风抹干了他额头上的汗水，天边的飞鸟好像也都为他的收获叽叽喳喳欢喜得不得了。
太阳悄悄西边落下，农夫彼此道别回家。路德呀路德，该休息啦，路德该休息啦。
脖子站在门外等着路德了。
嘿，伯伯，
你看，大姐大，你辛苦了，怎么捡那么多啊？这是哪一辆好心人呢？
今天在一个叫普阿斯的田里工作，那真好，终于看出我是这种人。那您尝尝，好香啊。
普阿斯，他都知道你是谁吗？
是啊，他知道，他听说过我们的事了，他很关心我们呢。
普阿斯，他是我的一个亲戚，是会照顾我们的。上帝啊，真是谢谢你。
这天夜里，婆媳俩睡得好香好甜。第二天清早，太阳还没露脸呢，路德已经背起箩筐和大伙们一块在麦田里工作了。
早啊，路德，愿神与你同在。
哦，普拉斯先生，愿神赐福给您。
将近三个月收割的季节里，路德都在普拉斯的田里辛勤地拾取麦穗，眼看着收割就要结束了。今后路德与拿厄米要靠什么为生呢？
路德，今天晚上啊，普阿斯会举行一个庆祝收成的晚宴，等晚宴结束之后啊，你去见他啊。
我
你去求他保护照顾我们，因为啊，我们是他的亲戚啊。
不错，
虽然路德觉得有些害羞，但是他还是听从了婆婆的吩咐。小朋友，在当时，神的律法是要家族中的男子来照顾寡妇的。当晚，快乐的晚宴结束之后，路德在萤火虫的引导之下，在河场上见到了普阿斯。
路德，我很高兴你选了我来帮忙你。人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上帝真美好，赐给我这样的福气。放心，我会照顾你们的。
静夜星空，路德望着正直的普阿斯，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希望快乐的光芒。
来，你先带些大麦回去见婆婆，并且代我向她问安。 路上小心走啊。
托阿斯很希望能够迎娶善良的路德为妻，只是他还需要一点时间来预备这些事情。
路德，我的好女儿，托阿斯啊是个好人，你安心等着做新娘吧。
小朋友，果然托阿斯经过了一番奔走，透过了法律的程序，得到了城里所有人的祝福，上帝亲自为他与路德签成了这一桩美好的姻缘。第二年的夏天，路德为托阿斯生下了一个聪明可爱的胖儿子。接二连三的喜事让拿厄米笑得连嘴都合不拢了。
拿厄米，恭喜你呀、啊！你是最有福气的人喽、
哦！人
的你，哎，那小宝宝呢？
爹娘啊，正给他唱着摇篮曲呢。
太阳悄悄西边落下，农夫彼此道别回家。
故事，神对一切敬畏他、信靠他的人都有无穷的赏赐和永远的保守。时间不早了，慧兰姐姐下一次和你再见喽。